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第二段经文在路加福音24:36，这边说，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好，弟兄姐妹，不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开会，对不对？大家都知道。
我一直不知道，一直等到礼拜五下午。礼拜五下午，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有人就带了一个蛋糕进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礼拜六是Pi Day。那今年这个Pi Day是很特别的，因为是只有什么一个世纪只有一次，就是昨天。昨天为什么？因为呢，Pi Day 是什么？Pi Day 是 3.1415926653， 哒哒哒哒哒，对不对？所以昨天呢是这个世纪唯一的一天，是3月14号2015年。所以昨天早上，我不知道你早上9:26:53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可以想想看。我记得我昨天晚上准备的时候，我回来看一下，我就在那个时候叫裴正培一起床。那我们知道拍是什么？拍是圆周长除以直径，对不对？那这个拍这个数字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什么？它后面的小数点是 random to infinity， 所以它是一个就是说它是这个后面的一个小数点是什么？是没有重复的。好，所以这个数字是很特别的。那有几个 factor， 就是我就去查了一下，你可以看到说在礼拜五或者是礼拜六，他们很多，尤其是礼拜五的时候，数学老师很多，他们在班上，他就会准备派，让学生可以怎么样，可以丢他。然后或者是很多时候就是像我讲的，礼拜五有人带蛋糕到公司来，或者是什么，有人准备一个派，特别上面就是写一个派，好，或者是有最近因为今年很特别，所以你可以去买那种 T-shirt， 特别就是讲到说这一天是很特别的。那你知道在我就记得培正培义他们在 Awana 的时候，每年都会有一个 event， 就是去背这个派后面的数字，好，那然后每一年他们就会开始背。那我就去查了一下，你知道全世界背的最厉害的是谁？是一个69岁日本人叫原口正，他可以背到小数点后面10万个数字。你想想看他要花多久。可是实际上他这个呢，虽然有记录，可是不在那个 World Record 金世记录里面。金世记录实际上是在国内的一个研究生，他叫卢翘，我找不到他的中文名字，他背到67890个数字，那很厉害，他花了24小时才把它背起来。好，然后这个是有记录的，所以一个人要就在这边 check。好，那这是拍。可是呢，实际上为什么会讲到拍呢？拍这个虽然是我们过去这个发生的事，它有一个重要的是 random to infinity。那在几年前，你知道台湾有个导演叫李安，他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少年派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那这 Life of Pi 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Life of Pi， 它是描述一个印度的男孩，他的名字叫 Pi， 他在太平洋跟成年的一个孟加拉老虎同船，撑过227天，227天刚好是22除以7，刚好就是 3.14 点多多。好，所以他实际上是用这个来代表。但是他在这部电影里头特别就讲到一个话，他这个不是基督徒的电影，但是他讲到一个讲到信仰的时候，他说你没有怀疑过，没有体验过，就无法知道信仰的力量。你知道今天我们想要分享的一个题目叫做基督的平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嘴巴里头我们可以讲说我们有基督的平安，对不对？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生命里头没有如果没有经过真正的一个 turbulent，一个外在的一个挑战的话，我们实际上不知道什么是基督的平安。所以我们今天就花一点时间特别来探讨这一个题目。那我们知道我们在外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我们的压力，我们的忧虑，我们的紧张，或者是甚至在现在有很多的地方有很多的战争的时候，我们就失掉我们的平安。那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呢，我们很多时候发现有三件事情是我们不能控制的。第一个就是外面的环境，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我们周围的人不能够改变。还有呢？还有我们遇到很多的问题，我们不能解决。当我们的环境不能控制，当我们人不能，我们周围的人不能改变他们，当我们发现有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的压力就来了，我们的忧虑就来了，我们的紧张就来了，以至于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失掉了我们的平安。那 我们在上那个希伯来书的主日学的时候，那个我就讲到说我很喜欢看电视，所以信友时常就是觉得我看电视太多，然后灵修太少。那其中我很喜欢看的就是 Food Network。 Food Network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个就是影集叫做 Castro Kitchen， 歌喉厨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如果你家里有 cable 有这个的话，你可以去看。它这个是就是也是一个比赛，但是呢它通常都是从四个人开始，然后在这个比赛过程，他就说譬如说今天我们要比的是要煮一个 hamburger， 然后他们就每一个 chef 就去拿他的食物，对不对？然后他就想好他要怎么煮，可是在这个中间的时候他就会有 twist， 他就会中间就忽然他就说 OK， 我现在有一个东西要换，把你的刀子换成什么，换成是溜冰鞋，所以你的刀子本来你要来切菜，对不对？你现在用溜冰鞋来切菜。所以在这个图上面可能看得不清楚，在左边呢它有一个就是它要坐在一个 bubble 的一个什么一个 box 里面来准备它的食物，那就很困难啊，因为你的盘子怎么样在 bubble 里面会晃来晃去，对不对？所以实际上它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它就来看说哪一个什么厨师最能够面对环境的改变。那我时常就跟我的同事在讲说，我们在工作里面时常也就是像这样子，我们计划好一件事情，对不对？可是在时常就是在中间我们经历的过程里面，很多的外在的环境会来改变。可能本来今天要做一个实验，忽然那辆车就坏掉了，或者是本来要计划好了在两天要完成一个实验，或忽然这个车子就不 available。 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是这样子，我们计划好要怎么做，结果忽然一件事情就出来了，或者是内在的或者是外在的。当我们面对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怎么样，我们会失掉了我们内心的平安。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说，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到说主耶稣来说他什么，他说他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的时候，到底这个基督徒的平安是什么样的平安，我们今天来看。所以我们来看首先我们要看真正的平安，我们要来看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所信的神他有一个名字叫做什么，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沙龙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可是你实际上我们很少去想耶和华沙龙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沙龙的意思是耶和华赐平安，那英文的话叫做 Jehovah Shalom。 你知道 Shalom 这一个字对犹太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这个是平安，他们碰朋友中间分别的时候他们就说 Shalom， 或是见面的时候说 Shalom。 这个平安对犹太人来讲，平安不是只是什么，不是只是外面没有问题而已，它这个平安包含什么，包含一个全人的什么，一个完全，包含健康，包含什么，包含我们整个身心灵的什么的平安，还有什么，包含外面的什么安全跟什么，跟甚至就是跟我们的财富，跟我们的整个的环境有关，跟我们的内在外在是一致的。所以当犹太人他讲说 Shalom 的时候，他不是讲说他现在在这个 moment 他的 state 是不是没有问题，他讲的是他整个身心灵是不是在一个安全平安的一个 state 里面。所以呢我们来看第一次耶和华沙龙 Jehovah Shalom 出来的时候是在哪里，是在四世纪的第六章。我们都很熟悉基甸的故事，对不对？基甸是一个什么，是神兴起的士师，可是他是什么，他实际上开始的时候他的信心很小，所以呢神就什么，神向他显现以后呢，他就预备了那个食物祭物。所以在吃完以后呢，就是火把烧掉那个祭物以后，基甸就在那个地方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做什么，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所以实际上你在这个地方就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我们所信的耶和华神他是什么，他是赐平安的神。第二个呢，在这个平安里面呢，基甸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是筑坛，对不对？我们在过去上一次谈那个讲到神的羔羊的时候，你知道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献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献祭流血以后什么，我们跟神才有一个约的一个什么关系，所以立约的耶和华之后才成为什么，才成为我们百姓的平安。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就是当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神是什么，是平安的神的时候，我们怎么进到那个平安的关系里面，我们必须要跟他立约。那跟他立约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必须要什么，必须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坛能够献祭， 好，那我们来等一下来看看，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上次有分享过这个祭物到新约的时候是谁？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对不对？我们上一次也有分享过，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不光只是完美的祭物，他也是什么？也是永远的大祭司。我们等一下会再来看，但是我们再回来看看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17章27节，我们讲到基督的平安。基督的平安呢，他这边讲到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你们所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知道这一段话大概是什么时候讲的？耶稣什么时候跟他的门徒讲？是在吃完逾越节的晚餐之后，或者是他跟门徒要走到克西马尼园的这个路上，或者是他吃完晚餐之后再跟他的门徒讲话的时候，他讲了这一个。在讲这一句话之前，14章27节之前，他讲到14章26节，他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所以很重要的是，你知道26节跟27节是连在一起的。当主耶稣他要什么？吃完逾越节的晚餐，我们上次有分享过，从逾越节的晚餐到他第二天什么到死掉，他是一天的时间，对不对？在这个过程里面，神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什么？有保惠师，我们英文叫做 helper， 有一个帮助者要来，他呢要将一切事指教你们。同时他就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那我们平常讲说基督的平安是什么？基督的平安一般我们就说什么？神的 peace， 对不对？可是实际上在有一个版本在英文翻的时候，我觉得翻得很好，他说 I'm leaving you with a gift, peace of mind and heart。 所以你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这个平安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礼物。那你这样看的话，你的 perspective 就不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刚刚我讲到说我们在看我们的环境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看什么？一个问题来了，我们没有办法可以解决，对不对？好，我们看外面。我们呢，一个问题来了，一个困难来了，好，我们怎么样？我们想想看我们可以做什么，对不对？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工作。然后我们看的时候，看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看这个问题的本身，我们看它外面的影响是什么。可是主耶稣说，他来的时候，他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的时候，他这是一个 gift。 这个 gift 就表示是什么？是白白给的，对不对？Gift 不是我可以去努力赚来的。所以我们就发现说，神来的平安是什么？是一个礼物。同时呢，这个神来的这个平安呢，不是什么？不是靠我们可以工作得来的。所以他才会之前26节讲到说，保惠师他要来。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在看外面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只能看成两面。一个是什么？外面虽然有环境的改变，可是呢，我们心里面的平安是不是因为外面的环境 up 或 down， 我们心里就 up 或 down？ 不是，我们心里的平安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位神在我们里面。这是一开始哈，我们讲到基督的平安。但是这个基督的平安里面呢，其实对基督徒来讲，不包含只是外面没有 trouble 而已。我们知道外面有苦难，就像主耶稣讲的，他就说，我们是外面有苦难的，但是我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的平安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点是借着我们耶稣基督能够与神和好。我们这一代讲到平安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真正的我们的平安是从哪里来？是从神来的。这位神是什么？是赐平安的神。可是我们一般人可不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得到那个心中的平安，我们第一点是什么？我们必须要能够跟神和好。所以呢，跟神和好就是必须要什么？必须要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在罗马书5章1节，他这边就讲到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讲到说我们心中要有平安的话，第一点是什么？我们不是说 OK， 我们有神的祝福，不是。我们第一点是什么？我们要恢复与神的关系，我们要跟神和好。所以呢，在这边哥罗西书1章这边就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所以这个第一个是什么？所以基督徒的平安是不是一个什么？不是讲到外面我有没有 能力，有没有 resource 可以做这件事情。基督的平安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最重要是跟神的关系，这是第一个。好，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第二个呢，真正的平安讲到说什么？是胜了世界的平安。所以约翰福音16章33节，主耶稣他上十字架前，他就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所以第二个是，当我们与神和好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有谁，我们有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他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死以后复活以后，我们上次有分享，他在天上，现在在天上父神的宝座右边，什么在为我们祈求。所以当我们想到说，当耶稣基督他自己把他的平安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不需要再惧怕。因为我们惧怕的，我们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 resource 不够，我们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我们没有智慧，或者是我们遇到我们有疾病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可以被医治。但是主耶稣说什么？他说我们到他的里面的时候，他，我们在他里面可以有平安。因为什么？他已经胜了世界。然后第三个他说什么？当我们真正有这个平安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和睦。在这边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他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是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在这个地方以弗所书实际上他讲的是，本来他这个内容是讲的是什么？是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可以什么？可以合而为一。实际上这个也讲到说，我们跟人工，特别是弟兄姐妹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可以把我们中间隔断的墙拆毁，使我们可以有什么？有 peace。 我刚刚讲到说，我们一般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遇到问题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我们的外面的环境我们不能控制，还有我们不能改变我们周围的人，对不对？这三件事情很容易让我们失掉平安。可是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实际上他成就一件事情，第一个是可以让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回到什么？真正赐平安的神里面。第二个是什么？他可以让我们什么？让我们得胜，因为他自己已经得胜，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讲。第三个是他可以让我们跟人和好。这个实际上当我们在看基督徒的平安的时候，当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平安的时候，这个是很重要的，不是只是外面没有事情而已，而是什么？恢复一个关系，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我们跟人的关系。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这是主耶稣他来的时候他所成就的。但是当我们在看我们周围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时常会觉得说，即使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心中还是有很多的忧虑，还是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惧怕，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在最近在查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就回去看，在早期的教会，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因为罗马政府觉得他们是 part of 犹太教，所以没有迫害基督徒。可是慢慢的，他们发现说，基督教越来越大，基督徒的势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们就开始concern，他们就开始迫害基督徒。那等到尼禄王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更加的迫害基督徒。所以呢，下一页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图哈，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有分享，希望看得清楚。实际上这个是它叫做 The Christian Martyr's Last Prayer， 就是在那时候早期教会他们基督徒的最后一个祷告。那时候很多时候基督徒就怎么样，他们就被 identify 是基督徒的时候，如果说他们问说你承不承认，他承认的话，他们就带到罗马的竞技场。带到罗马的竞技场呢，他们或者就是像后面的那个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是你看他有柱子，对不对？他们这些人就被挂在柱子上面，然后被烧掉。或者是他们就放狮子跟老虎出来，就什么让狮子老虎把他们吃掉。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实际上当早期的基督徒他们要承认他们的信仰的时候，他们要付一个代价。付个代价就是什么？他们可能就在当时，他们就什么就被什么就被就失掉他的生命。所以这个就是当这群基督徒，这幅画就是当这群基督徒他们在罗马的竞技场被围起来准备要死的时候，他们在那边一起的祷告。所以当我们讲到说一个基督徒的平安的时候，我们看到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 是什么？当他要承认他的信仰的时候，他必须什么？必须要面对一个什么生命的一个挑战。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在想说，我上次在分享的时候，后来那个之后招线有来跟我讲，他就提醒我，实际上不光只是那时候，我那时候有讲到说，过去早期在大陆的家庭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要承认他们的信仰，他们必须什么？必须受迫害。可是一直到最近，大家知道那个就是在埃及有21个基督徒，对不对？他们被 ISIS， 他们就在那在海边，他们就全部穿橘色的，这些都是埃及的基督徒，他们21个人，他们就在海边被什么？被割喉，因为他们承认他们是基督徒。好，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就是当我们基督徒在北美的这个环境，我们没有那种挑战，可是当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环境有很多这样子挑战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素决定可以让他什么 sustain， 可以让他可以继续的承认他的信仰，坚持他的信仰。所以呢，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就再回来看，我们刚刚讲到说基督的平安是什么？基督的平安是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基督的平安是一个礼物，基督的平安是借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什么？有能力来走，对不对？我们接下来看，就是说当主耶稣在还在服事的时候，他有一次，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个平静风跟海的故事，对不对？在路加福音8章24到23到24节，他说阵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故事之后，你看哈，耶稣就问他的门徒，实际上在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都有讲到，路加福音他这边就说，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然后在马太福音耶稣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所以当这些门徒跟着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宝会是还没有下来，可是他们看到耶稣的作为，他们知道耶稣是什么？是弥赛亚，耶稣是神的儿子。可是当在船上外面的风浪来的时候，即使耶稣是在这个船上在睡觉，跟着他们在一起，这些门徒怎么样？心中就开始害怕。所以主耶稣他就醒了，他就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所以当我们首先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基督徒一个困难是什么？一个困难，当我们在我们遇到周围生活环境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信心不够的时候，我们才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什么走出那个信心的生活，我们才没有办法面对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觉得说神一定掌权。可是信心不够的原因是什么？我想这是很 real 的，对不对？我等一下会分享，我过去2个礼拜我自己也是up and down， 但是呢，我就发现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信心不够？信心是从哪里来的？信心是从神来的，对不对？信心不是我们可以 create 的。好，耶稣说什么？我们只要有信心像一个芥菜种，我们就可以移山，对不对？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连那个芥菜种的信心都没有。所以我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发现我们实际上，我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我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时时刻刻的回到神的里面，跟神跟圣灵有一个实在的关系。所以很多时候当我的信心不够，是因为什么？我离开了神。我们刚刚讲说基督徒的平安的是一个关系的一个是一个重点，在关系不在外面的环境，对不对？所以当我发现说我信心不够，是因为什么？因为我自己选择离开神，我选择我的眼目离开神，我看外面的环境。所以当我们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在查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回去看旧约，我们就开始看神的心意的时候呢，在希伯来书他就特别讲到约，特别讲到什么天上的真圣所，特别讲到什么真正更美的祭物的时候，我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说那只是一个教条。很多时候我们旧约看了那么久，对不对？我们不是很清楚。可是我慢慢发现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知道说我们在地上的生命，不管你可以活多少岁，100岁好了，也就是100年就过去了，对不对？我们在地上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什么？都是短暂，对不对？我们如果相信我们有永恒的话，我们的永恒在哪里？ 我们的永恒是什么？是 anchor 在耶稣基督里面。那希伯来书他就特别讲到说什么，当耶稣基督他复活的时候，好，他实际上是在天上父神的右边长远的为我们祈求。在希伯来书讲到说，他就是那永远的大祭司。这永远的大祭司为什么这么重要？好，我们刚刚读过路加福音24章36节，他说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那时候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好，然后希伯来书他4章14节，他是说我们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在过去 这几个礼拜，我忽然了解一件事情。好，如果说我们今天地上的生活是短暂的话，那什么是真实的？好，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的生活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很真实的，对不对？可是实际上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尤其是属神儿子的，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属神儿女的生命 expand 从短暂到永恒的时候，什么是真实？真实就不在这短暂的这我们活的这段时间，对不对？我们的真实是在什么？那个永恒。所以实际上很多人在看希伯来书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在讲到天上的真圣所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是大祭司的时候，重点在哪里？重点不在于说 OK 这只是一个理论， OK 我很棒，旧约我们要跟神立约，所以新约耶稣就成就了。重点不在于这件成就的事情，重点的在什么？重点在于我们今天实际上，我们的真实是在哪里？真实是在天上。这个观念有点困难理解，可是我想大家想一想，想一想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我们都是短暂，我们的永恒是在天上，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实际上只是什么？要 reflect 天上的生活。所以天上的生活，耶稣基督说他已经什么？已经是永远的大祭司的时候，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活在天上的生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只有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才可以出来。大家可以了解，这个是不容易了解，但是我祷告很久，我觉得还是要分享。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短暂的，在短暂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眼目很多时候我们就看在这个短暂的困难里面。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看一件事情，我在很久以前有一次分享，有没有？就是有分享有一个人，他有一次去坐公车，他坐公车的时候，他就在一站有一个爸爸就带着两个小孩上车，结果那个爸爸就让那两个小孩在车上跑来跑去 make a lot of noise， 他就非常的生气。那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什么？这个爸爸为什么不管教他的两个小孩？所以他就跑去跟这个爸爸讲，他就说，你知道你有注意到你的两个小孩很吵吗？弄得其他人都什么都很不都都没有办法安静。那个爸爸就说，他说对不起，我没有注意，因为我们刚刚才从医院回来，他们这两个小孩子的妈妈刚刚在医院过世。他就说他在那个 moment， 他从本来是责怪这个父亲到什么，到他不再责怪，他也不再注意那两个小孩什么，那两个小孩在 make noise， 他的眼目他的心思意念就忽然就转过来，他就开始去体恤同情这个爸爸。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子，你知道当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被很多的事情 annoy， 可是当我们的眼目转到我们在实际上在永恒的生命里面，我们有一个天上一个真正属灵的一个实在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就可以调回来。当我们眼目一调回来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出来了，因为那个信心不是从我们来的，是从神那边来的。所以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但是我们祷告大家可以实际的去操练一下。当你在环境里面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学习不要去看困难，好，你学习去看说耶稣基督在天上已经成就，他今天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就是那位大祭司在天上为我在祷告。当你这样子来调的时候呢，你慢慢的就会发现这是很实在的，我等一下会分享最后我的例子，是很实在的，你的眼目，你的那个眼目就忽然就改掉， 你一旦改掉的时候，那基督真正的平安就到我们的当中。这是一个什么？复活的基督。当我们讲到说他是永远的大祭司的时候，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复活的基督他是永远的大祭司，他在为我们祈求，他已经胜过了世界。我们如果没有这个盼望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生活是实际上跟其他人是没有两样的，是分别不出来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看我们刚刚有讲到说什么。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些基督徒在早期的教会，或者是现在在埃及的这些基督徒，他们被迫害的时候，他们不光只是看表面的，他们实际上在希伯来书讲到说什么，他们在有一个更大的盼望，就是盼望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当希伯来书十章32到34节，这个作者他就勉励他周围的弟兄姐妹，好，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日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体恤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我们在预备这个讲道，同时我们在查考希伯来书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实际上一直在提醒我自己，就是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这封书信给那时早期教会的基督徒，犹太人的基督徒的时候，那时候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有一个，他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回到犹太教里面，回到犹太教里面他们就不受迫害，他们就想要回到过去。可是这个作者他就说，他就在鼓励这边的基督徒，他说什么，他说要追念往日他们曾经忍受过各样苦难。这一群人，这个作者他实际上他自己什么，他自己经历过这样的毁谤，他经历过这样的患难，他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的时候，他同时什么，他在受苦难的时候，他同时可以什么，来陪伴这些受苦难的人。所以当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就开始了解他的心，我就开始被他这封信真的是 touch。 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有分享过，我觉得这希伯来书是一本很理论的书，可是我慢慢的发现这一个作者充满了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充满了对他周围的弟兄姐妹的一个爱，所以他才写下来。实际上当我们在看的时候，他就跟他讲说什么，他讲说我们实际上虽然我们在那个时候，今天这些埃及的基督徒或者是我们可能有人在受困难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在经过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什么，第一个我们有一个更美的盼望，还有什么，我们可以陪伴那些受苦难的人。你知道神让我们经历很多的事情不是平白无故的，神让我们经历很多事情是要什么，让我们成为人的帮助。然后最后呢，他这边讲到说什么，我们要以感恩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这边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十二章的时候他说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被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知道他在希伯来书他最后他就说，有一天你知道，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有一天在这个地上所有什么会被震动的全部都会被挪去，留下来的是什么，留下来的是不能震动的国。所以当我们在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要想想我们在做的很多事情，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为永恒来做还是为短暂来做。我们看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小心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我们已经得了不能震动的国。这不能的震动的国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那在以赛亚书九章他这边就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好，当以赛亚他写这段话的时候，他实际上还没有看到耶稣基督来，对不对？可是神给他一个启示，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生，他说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当我们讲到不能震动的国的时候，国就会有君王，对不对？这位君王他说什么，他是和平的君。所以当我们讲到基督的平安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一位基督他带的不是只是外面的平安，他有一天他的国要来到地上，他要成为这一个什么 这一位掌这个国掌权的君，他是什么？他是平安的君，和平的君。所以我们再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当我们把我们的眼目从短暂看到永恒的时候，我们就有什么？有极大的盼望。那今天呢，我在看 这整个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刚刚看的有点理论，好，但是我想了讲一个，就是说当我们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天上的实际，而不是看到地上的短暂。那在最后我想有几点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基督徒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最习惯的就是什么？我们祷告，对不对？我们有几段经节我们很喜欢，第一个就是在诗篇十七篇第八节这边说，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然后在希伯来书十三章这边说，主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然后彼得前书五章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谢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都知道说，主耶稣即使在我们这个短暂的地上的生活里面，他应许我们什么？我们可以到他的怀里面。那这个到他的怀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都知道挪亚方舟的故事，对不对？挪亚的方舟的故事，我们知道说那时候挪亚在神的眼中看是义人，所以他就神就叫他盖方舟。他盖了多少年？盖了120年，对不对？我们以前有分享过。你想想看，这120年大家都在笑他，你看你说会有洪水来，可是120年了，100年过了没有发生，可120年的时候发生了。等到这个洪水来的时候，你看看方舟，方舟是什么？神让什么挪亚的一家进去，对不对？然后呢，所有的动物一对一对的进去，然后在这个里面，等到洪水来的时候，方舟就在那个大海洪水当中，它飘荡，可是它有没有受到什么？它的性命得到存活，对不对？然后所有其他人没有在方舟里面，全部死掉。所以挪亚方舟实际上是让我们能够 vivid 的来看到基督的平安。基督的平安是什么？基督的平安是当外面的大海整个世界都要毁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方舟，我们可以进到里面。这个方舟在我们今天就是什么？我们可以进到耶稣基督里。好，在耶稣基督里，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让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里面。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方舟。进到里面以后，我们外面的环境我们不受欢迎，可是里面你想想看，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那么多的动物，今天要是你把狮子跟斑马放在一起的话，通常的结局是什么？狮子会把斑马吃掉，对不对？跟你想想看，为什么好在方舟里面这些动物是什么？是可以彼此相处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我以前觉得说是那个挪亚一定是花了120年，所以每个动物都有一个房间，所以他们隔起来锁起来，所以他们不会。可是可能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当主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他的成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把人跟人中间隔断的墙什么？才隔阻的墙把它断开了，对不对？实际上，所以在方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象，实际上这些动物彼此本来是什么？相咬相吃的。可是就在这个神的恩典里面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在那段时间，他们没有相咬相吃。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彼此是什么？是相合的。好，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能够什么？我们能够离开外面的环境。所以呢，在基督里，我们就看到挪亚方舟实际上是一个 symbol。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实际上也是好。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才能够什么？放掉我们在外面，外面每一个人都很厉害，每一个人我们不是说很厉害，是都很优秀。都有自己的意见，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什么？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和睦。这是我觉得是挪亚方舟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知道说在三个礼拜就是 Easter 我们是什么？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死跟他的复活。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刚刚再回来看一下，我们就讲到说基督的平安呢跟外面的平安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外面的平安是什么？是看什么？看我们有没有资源可以解决。可是在基督的平安，我们是看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外面的平安，我们看什么？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来解决问题。可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平安是什么？这个平安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礼物。 好，我们在外面我们看问题，对不对？可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有圣灵保惠师什么来帮助我们，他的能力是我们的能力。好，我们在外面我们看的什么？我们看的问题是短暂的，可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平安是永恒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只有我们真的信主的人才会有的，是什么？那个基督的平安，是因为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里面，我们可以去经历到耶和华沙龙那个沙龙真正的平安。那我自己呢，我就分享一下，我过去这几个礼拜，其实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是新年过后，对不对？然后之后几个礼拜我的 life 就是 under 很大的压力。那几个很大的压力，第一个就是我一直有痛风，所以呢我过去这几次就是从痛风从一个脚跑到另外一个脚。然后我礼拜五晚上因为礼拜四就是福特他们就我们刚好就是有一个那个就是有一个就是去年的赚钱，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些奖金什么的，所以我就跟信荣去吃饭。吃的时候呢，我们就跑去一个韩国店吃。吃完以后，我那天晚上就开始不舒服，到第二天我就慢慢的在公司的时候就已经比较走路就会有一个膝盖就很痛。到礼拜五晚上，我整个晚上没办法睡觉，因为一个膝盖很痛。我那时候就以为说是扭到了，然后等到半夜大概三点的时候就起来，我就跟信荣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起来，因为走路都没办法走。我就想说礼拜天怎么分享，好，然后我们就起来祷告。祷告我就忽然不知道是信荣还是他就提醒我说，可能不是扭到，可能是痛风。所以我就在早上三点的时候就吃了药，吃药以后第二天就开始比较好，所以我现在可以站在这边。好，这是第一个，就是我那这三个礼拜我的身体 physical 很多的困难。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工作上面，我们在工作上面就是说我们要负责有一个产品的一个它的一个 quality， 一个也不是 quality， 反正就是我们要 deliver 一个 project。然后过去这几个礼拜呢，一直没办法 deliver， 所以就是很多所有的我们上面的从所有的 director 都很眼睛都在看这件事情，所以我的情绪也就是起起伏伏的。然后一直到礼拜二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做很多了，我们已经改进很多了，已经可以过了。就礼拜二晚上五点的时候，我打电话给我的同事，他就跟我说没过，好，就是说他们觉得说不行，不够好。哦，那我那时候就是整个我的情绪就非常的生气，非常的 upset， 我就觉得是别人故意来找我们的麻烦，故意不让我们过，因为我们已经 improve 很多了。然后就在那一天呢，我就那时候我还没有想到我要分享基督的平安，可是我在那一天呢，我就忽然觉得说，我之前才在我的生命里面跟我的家人跟我的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分享我们怎么样靠耶稣基督得胜，对不对？可是就这样一件事情我就被打败了。所以那天下午五点钟的时候我就非常 upset， 然后我就回来。那几天你知道，我那上个礼拜我刚好在受训的时候呢，所以白天在受训，晚上呢我就开始回到家里头，信荣知道，就是我有时候到十点钟、十一点钟还在看 email， 看看说有没有好的结果。所以那一天呢，就到十点的时候，我就接到一个 email，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同事他把一个结果送出来，就变得非常好。所以礼拜二我的情绪从五点钟是极度的低，到十点钟的时候是极度的高。然后之后呢，这个礼拜就这件事情就似乎就是好像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好，那所以到礼拜五我去上班的时候，我去公司的时候，那个我的同事就跟我开玩笑，他就说我们过去呢七个月我们一直在解决一些事情，好，都没有好的结果，结果在两天好，结果就一直出来是好的。可是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今天神要我分享这个题目基督的平安？我就忽然发现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信主已经二十多年了，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还是很容易让外面的事情，让我们的情绪，让我们的平安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很实在的。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真正去经历到这样平安？所以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祷告，我一直到昨天晚上还在祷告说，主耶稣，你让我可以真的跟弟兄姐妹分享到有一点点是过去弟兄姐妹或是我自己没有看到。我在这个寻求的过程里面呢，我就真实的发现我刚刚分享的一点，我们的眼目错了。你知道我们的眼目太容易看自己，我们的眼目太容易看我们的环境，以至于我们的眼目忘掉了神。这是最大一个 twist， 最大的一个改变。所以当我忽然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再回来看。我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好，我们还是靠自己来做很多事情，好，真的是这样。很多事情我在公司的时候，问题困难不能解决，我怎么办？花更多的 resource 去做，对不对？好，身体要是不好的话我怎么办？我其实没有去祷告，我就想说 assume 一定是这个病，所以第二天要去看医生，然后我怎么样，我就让自己的忧虑就一直跟着。可是我后来发现说，当我们可以去祷告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实实在的就是花时间去祷告？我们把祷告当成是我们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而不是祷告当成是解决问题的最后一步。当我们这样来改变的时候，我相信什么？我们可以真正经历到基督的平安。我自己在这个礼拜，我刚刚有分享说我们在受 training。那我在 training 的时候，就是说那个 training 是很有意思，就是四天的 training 啊。那四天的 training 呢，基本上大概就是都是像我的工作性质比较类似的，不同，但是从不同的部门来的。然后所有人开始分享的时候，都说，就是说他就说那个 facilitator 他就说，你用一个字来形容你的 life， 好，很有意思，就是。那我们听到的就是什么 busy 啊。Drowning 啊，或者是什么很多很 negative 的，好，然后所以他那个 training 就是让我们能够回来看看我们是谁，好，其实很有意思，来回来看看我们是谁，所以他帮我们做信箱测验，他同时来帮我们看看我们在过去福特的 career， 或者我在福特在过去的 career 里面，我们的走的路哈是怎么样的走，然后我们中间在分享的时候。就是很有意思，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人在工作的过程里面都是 up and down， 没有一个人是说一直这样子直直上去的，好，每个人都是上下。我就会发现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让我重新来 reflect 我在这个地上的生命， reflect 在我在工作上面，我在教会里面，我在家庭里面，我的生活里面，到底我的重心是什么。所以实际上很有意思，就是说我觉得神在过去这两个礼拜重新的让我来去思考，我也邀请弟兄姐妹重新来思考我们的生命的重心是什么，我们的平安是什么。我最后我想就是我真的就是有一个 conclusion， 这个 conclusion 是我们离开了耶稣基督，我们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很可能你觉得这个是老生常谈，可是我觉得我在信主二十多年以后，我再回来看我走过的一生，我再回来看神给我们的恩典，我真的可以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离开了耶稣基督，我们什么都没有。因为耶稣基督是真正可以带我们到神里面，耶稣基督是真正可以让我们 inherit 神所有丰盛的产业，耶稣基督可以真正的让我们什么能够有那个真正的平安。我觉得 我很难分享这个话语，很难，所以我祷告圣灵可以在弟兄姐妹里头工作。我们的生命好，看这个地上是非常短暂的。我在 training 的时候，他们就邀请很多福特的就是很高职位的人来分享他们 career， 他们所走过的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他们分享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 OK， 他的 career 是他自己计划的。就是说你这在我们当中可能有年轻人，没有一个人你可以说 OK， 我今天大学毕业或者是研究所毕业，我就计划我进这家公司，假设是 Google， 进 Google 以后，我每三年换一个职位，然后就慢慢，我计划我二十年以后，我就变成是 Google 的总裁。你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子计划。那我们，可是我们的生活里头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assume我们是可以这样子。我们在我们的小孩里面，我们当他出生的时候，我们就assume我们可以给他最好的环境，所以他可以什么？他各方面都好，体育好，音乐好，学校功课好，然后对人好 ，EQ 高 ，IQ 高，什么都好。然后呢，他就可以他的一生就在我们的这个计划里面。当他离开家的时候，他是最好。可是实际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子计划，可是我们还是这样计划，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可以，我发现说，我们在我们的身体生活里面，我们也可以说 ，OK， 我今天要计划什么？我每天要走啊、要运动半个小时，我每天要读神的话一个小时，我计划很多。可是呢，想希望我的身心灵是属灵的生命都可以成长，我们也还是没有办法。我后来就发现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 relax， 我们放手，我们 surrender， 我们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当我们 surrender 的时候，让神的平安来带领我们，他的路才会让我们往前走。我在这一次预备的时候，因为很多的事情在我周围的发生，我就发现说，基督的平安不是可以 gain。基督的平安，今天你知道，今天今天我可以说 OK， 我今天立定志意，我今天一定要喜乐，好，我可不可以？其实很难，对不对？有多少人可以说 OK， 我今天立志喜乐？等一下你一出门哦，可能有一个人挡在你面前，你就开口要破口大骂，对不对？你知道我们的环境很容易影响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一件事情是什么？回到跟神的关系，回到耶稣基督里面，回到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可以有真正的平安。我们在那个很多年以前，那个六龟乡的孤儿院，他们有来这边，对不对？跟大家就分享一首诗歌，叫做《那双看不见的手》。我在预备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哪一首诗歌最适合做回应？好，有很多的诗歌讲平安，对不对？可是呢，我一直觉得说，这首诗歌是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可以一起来唱的，就是那双看不见的手。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眼目看我们外面的环境是看得到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经历神的平安。只有什么？只有我们把我们的心打开，安息在神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去经历。那个平安不是外面的环境没有困难，那个平安是什么？即使外面的环境很困难，我心里面有一个确据是什么？耶稣基督他是我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什么？他为我代求。我所有的困难交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在永恒里面我是稳妥的。好，那双看不见的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好不好？他说，虽不见你，触不到你，可是我知道你正在对我低语。谁不见你？ 一刻。我想我们好不好，就是在这个时候花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安息在神的怀里面。我觉得神在过去这几个礼拜，当我自己的生命里头经历起起伏伏、高高低低，他也实际上就是借着这样子我生命的经历，让我重新来看我生命的平安是什么，让我重新来看我生命里面的 anchor 是什么。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来回来看看，当我们看我们周围有什么事情，外面的环境来扰乱我们的平安，当我们心里头有 trouble, 当我们心里头不能够安息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好不好就安静在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到基督的平安。我们要知道说，基督的平安是一个礼物，基督的平安是他已经成就的，基督的平安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基督的平安只是要我们安息，让我们相信，知道说他掌权。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安静在神的里面。我相信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自己的困难。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里面都有不同的挑战，不同的压力，不管是在生活上面，在工作上面，在学校里面，甚至在身体的健康上面，或者是对孩子的管教上面，各方面我相信我们都有困难。但是主耶稣他说，他真的是他来就是要让我们能够什么，能够在他里面有平安。所以说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祷告，你自己进到我们的里面，孩子就祷告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当中，孩子就祷告帮助我们。我们不管是看教会的环境，看我们个人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已经得胜了，因为你是胜了世界的主，而且你有一天要再来，你要在地上作王。你在地上的国不像一般地上世上的国，是充满了征战，充满了挑战。你带来的是给我们一个平安，是一个和平的主，因为你自己就是和平的君。我们就谢谢你，祝福我们的日子。我们也为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让我们学习交托我们的重担。主啊，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我们再一次说，主，你自己要来保护我们，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你，因为你自己顾念我们。主啊，我们就感恩，我们把教会交在你的手中。主耶稣，我们真的是为教会前面的方向，为教会过去将来要很多的改变，我们在寻求主任牧师，我们都交在你的手里，你自己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谢谢你，祝福我们的话语，祝福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的心被你感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Okay, 谢谢。